第一章，忧郁的几种症候。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忧戚的世界。有的人甚至还到了绝望自杀的边缘。虽然现代的科技提供了种种舒适，也无济于事。每周我都看见，有上千成百的人被比他们还大的负担压得疲惫不堪，就想问耶稣，这就是称带到地上的天国吗？称留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在哪里？答案应由我们自己来给。耶稣到来是要从一切的奴役中解救人的每个部分，因而我们应当结论说，定是某一部分出了毛病，不是在天主方面，而是在人的方面。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，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。因此，亲爱的读者，请容我根据每天与这些痛苦弟兄们的接触经验，听着他们因身体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而发出的呻吟，列出忧郁的几种症候，再探索其原因。生理方面的症候，我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。事实上，症候的表现因人而异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列举几种，并先从生理方面开始。夜不成眠或睡得不规律，做任何事步调慢半拍，没有胃口，甚而厌食，常感疲倦，早晨起床觉得比前晚还累，屡次头晕头疼，疏忽自己的本分，疏忽衣着，一直心神不宁，紧张担心，不能安宁，看似活力无穷，做了再做，其实只是个忧郁的人。心理方面的症候，这些症候今天越来越多，但却难于统计。不知道爱，不知道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爱，对家人也一样，常是满脸忧愁，思绪沉重，有时还无缘无故的哭泣，不爱自己，不接受自己，结果也不爱别人，不接受别人。忧郁的人有一种需要，讲个不停，不让别人插嘴。他这样一发泄，就好几个小时，别人一开口就被打断。忧郁的人还是个超级理性主义者，在他的脑海中，各种思潮汹涌澎湃，有的思想牢不可破，翻来覆去，而且他认为这就是唯一的真理。由于他是个超级理性者，所以连天主也敢判断，因为他不信天主的爱。忧郁的人不能祈祷，常推说没有时间，如果去祈祷也是因为有伴，但很快就累，感到厌倦。忧郁的人不会聚精会神地想件事情，不会研究思考做出结论，他的思想飞来飞去，没有秩序，一片混沌。不会做决定，一拖再拖，说我应好好的想想。忧郁的人不能过团体生活，他宁愿孤居独处。如果不得已非在团体中，他会装成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千方百计地吸引他人的注意。忧郁者常以自己为中心，只想自己，连因关注别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自己才去做。如果听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，会马上插嘴说，我也遇见过，有一次。忧郁者是团体的十字架，无论在修会或世俗团体中都一样。忧郁的人没有办法相信天主是爱，不会相信天主爱他，在他身边愿意减轻他的痛苦。亲爱的读者，这里列举的症候并不完备，这些症状都是来自精神、心理，但也有些是体质的原因。 第二章，忧郁的某些原因。我们是基督徒，通过洗礼领受了圣宠的恩惠，与圣宠一起也领受了圣神的恩惠。圣神把他的恩惠与果实带到了我们心中，内心的平安，灵性的喜乐，爱自己也爱别人，安详忍耐，兴奋为大家而生活并工作的乐趣。天主的生命在我们心中，应能使我们过天主子女的生活，生活在不变的平安中。周围纵或风雨交加，考验难熬，也会信赖爱我们的天主，相信他愿意我们分享他的幸福。可是许多人却宁愿我行我素，断绝与天主的一切关系，生活在罪恶之中。这种没有天主的生活，在人心中造成空虚，没有什么代替品能够把它填满。罪恶是心灵的死亡，影响所及，心理生理都遭殃。罪是假喜乐，要平安而平安不至，找安宁而安宁不来。罪恶制造紧张和悲哀，所有的人和事都看不顺眼。可惜当局者迷，求生存却在导向死亡的事物中翻滚，求平安却向毒品摇尾乞怜，找欢乐反向麻醉苦苦哀求。尽人皆知，人类的刽子手今天横行霸道，为了金钱到处贩卖死亡。多少的青春年华做了他们的牺牲品，憧憬着欢乐却走向坟墓。圣奥斯定年少无知时，在世俗欢乐中寻求心灵的平安。当他发现了天主，才写道：主啊，我们的心永远摇摆不定，除非在你内才能得到安息。在我们的祈祷之家，有幸招待过一位贵宾，爱尔兰神恩复兴运动者乔戴尔顿。他对我讲述了他回头是岸的故事。我曾是一位政治人物，一位喜剧歌唱家，掌声欢呼来自四面八方，所有的人都想我或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其实在我的内心，我绝望极了。我有一位好太太爱我，有五个伶俐可爱的孩子，可是我已山穷水尽，几次想自杀或了断残生。一天在火车上，我发现有人在看一本书，圣经。他看看我，问我说：你是某某大歌唱家吗？是，我是。可是您幸福吗？
不幸福，一点也不幸福。
你知道你缺少什么？你缺少天主，缺少耶稣。
不，我这样很好，我有一切，我不需要他。
但那人一再的坚持说：你需要他。那天晚上回家途中，我对自己说：那人或许有道理，以后我去找那个人，他问我：现在你想要获得喜乐吗？我答说：哎，莫非你的口袋里有幸福？是，我有，看，这就是。他掏出一本圣经。去到你的房间，反复地说：耶稣，我接受你在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。耶稣，进到我的生命中来吧。我回到家，打发太太孩子都上了床，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，祈祷说：耶稣，进到我的生命中来吧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主。这句话还没讲完，忽然一道强光照射在我的暗室里，像是闪电，我觉得被击中了，喜乐洋溢。从那一刻起，一个新的生命进入了我的心中，我觉得一团喜乐在我内爆炸开来，进入了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。我不能再抗拒。现在我到各处去宣讲，向所有的人大声疾呼： 耶稣是生命中唯一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可以结论说，忧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生命中没有天主，或简单的说，远离天主。这样的生活叫做实际上的无神主义，只口头上说我信天主不够，连魔鬼也信天主，但还是下了地狱。心灵的喜乐与平安不是来自纯理性的信仰，而是来自一个生活的在天主内工作的信仰。这位天主派遣了他的圣子来救我脱离一切的奴役，信耶稣是我忠信的朋友，日日年年我感到他就在我的身边，我与他生活在爱的共荣中，与他同在，天天是喜乐。问题虽不会减少，但我再也不会把他们看作是一座高山，千斤重担紧压心头。没有耶稣也就没有假期，在马尔蒂夫没有，在维京群岛也没有，无论在哪里也不能驱除心灵的忧戚。人心是一道深渊，比海洋还深，比太空还广，只有天主无限的爱才能把它填满。纵然得到了全世界，仍不足以满足我们心中无限的需求。我记得特里路撒有一首诗《肥皂泡沫》，一个蝴蝶围着泡沫翩翩起舞，肥皂泡沫的美使他嫉妒又羡慕。但那肥皂泡沫答复说，美是不错，为生命太短，我的生命因游戏而生，像大多数的东西那样，到头来也只是一滴水，所有的一切最后也不过是一滴眼泪而已。所以找心理分析家不够，读书也不够，上 KTV 买醉为忘掉一切也没有用，这只是快乐的表象，不多几时忧戚又跑回来，且比从前有增无减。我们说过，忧郁的原因之一是罪恶，仇恨是罪过中较严重的一种，仇恨是毒药，它会毒杀一切的平安，毁灭微笑，污染一切的行为，降低所有的生命价值。仇恨对恨人者有害，而不是对那所恨的人。恨人者认为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和个人的风骨，相信是维护自己的权利。仇恨，我们说过，其实是毒药，是一种能够经年累月积存在心中的毒药，甚至在认为它已经消失时还留存在下意识里。即使把它装在袋子里捆得紧紧不致外泄，可是它还在那里。不要幻想说我不愿意看到那个人，他在他家，我在我家。这不是宽恕，仇恨还活着，根子还在，彼此的冷漠还在，虽然不再发生争执。耶稣关于这点直截了当地说，要爱你们的仇人，善待恼恨你们的人，祝福那骂你们的人，好能像天父一样，他使太阳上升，甘霖下降，为善人也为恶人。若愿意治好忧郁，应下定决心宽恕。请试试看，果能如此，必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喜乐涌上心头。但怎么知道自己真的宽恕了？宽恕不是情感，它是意志的行为，是决心，是服从耶稣的命令。兄弟姊妹们，你们愿意知道是否真正宽恕了吗？请答复以下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如果可能，你会做什么不利仇人的事吗？第二，你诅咒他吗？第三，若有人对他不利或讲他坏话，你会幸灾乐祸吗？第四，如果他需要，你会帮助他吗？第五，在相遇的时候，你会问候他，向他微笑吗？ 谈论完恨人，现在再来谈谈恨自己的事情，这也是忧郁的原因之一。许多人忧郁是因为，第一，不接受这样的自己；第二，不喜欢自己，轻视自己，低估自己；第三，计划落了空，不能原谅自己。通常他们常会说，我运气不好，我不幸，我倒霉，大家都对不起我。是这种悲情经年累月在心中培育了对自己的仇恨，对别人的嫉妒。为除掉这忧郁的原因，我们应当接受自己，并为这样的自己感谢天主。如果天主还接受这样的我，那我也应该接受天主所接受的。再者，我也应爱这样的我，因为天主爱我，爱这样的我。他能有各种理由不爱我，可是实际上他却仍然爱着满是缺点的我，虽然我当不起。父母爱子女不挑挑拣拣，美的爱，丑的也爱，好的爱，不好的也爱。父母爱子女不为什么，只是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。天主也这样爱，爱这样的我。如果天主爱我，我也该爱天主之所爱，那就是爱我自己。我常该宽恕自己，连犯了什么是我害羞的错误时也一样。如果我不谦虚地接受自己的错误，那表示在我心中还隐藏着一种骄傲，一种自我崇拜。